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就是因为你差你的儿子耶稣把我们重价赎买回来。主，我们知道我们是尊贵的、荣耀的，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在你的手中，而且你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主，我们好像是未成品一样，但是我们相信你会越来越在我们身上做那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更像主耶稣。我们也祷告帮助我们不要自卑，因为我们要脱离这些自卑的，让我们能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感谢耶稣，祝福我们一下时间，说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心打开，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透过真理来建造我们生命，更加成熟，更加活在真实当中，不再容易受欺骗。这样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第九章，然后约书亚记第九章。约书亚呢，他就是救赎主的意思，所以他你看他一层一层在攻打下来，那神也让他们得地为业啊。你昨天你看到整个他们能够反败为胜啊？为什么呢？因为找到他们的败因啊，谦卑在神的面前，那开始呢警醒，不再是靠自己啊，靠自己的方式，而是依靠神的策略，神就让他转败为胜。我们人生也是如此，我们有时候会失败，有时候打败仗，但是不要忘记回到上帝面前，重新对焦，重新寻求神。神一定会把那个败因告诉大家，以致我们就不要重蹈覆辙，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呼召就是得胜者，不是个失败者，因为神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接下来到第九章呢，他们另外呢就出现一个城啊，叫基遍。基遍呢，它是靠近在爱城的在西南方的地方，它是一个大城市，甚至比耶利哥还大。这城市是大的，比较靠近山哈。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一个地方哈，叫基遍。那基遍翻译出来意思就是什么呢？属山的意思，属山。它有很多的山地在当中，所以呢居高临下，是个大的城市啊，靠近爱城的地方，那这不远的地方。但是你发现到整章里面呢有个焦点，就是他们呢胜利之后又开始犯一样的错，是什么呢？不再寻求神。这是很容易出现的事，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平安顺利的时候，得胜的时候，很容易就忘记神的恩典。人总是有这样的一个败笔，我们也常常会这样子啊，就忘记过去失败了，忘记过去神的恩典，常常会健忘，然后就骄傲自大了，不再寻求神了。那一开始有这样的骄傲的心出来呢，就是跌倒的开始了。所以那个骄傲在败坏之先嘛，千万要记得，骄傲就代表说我要靠自己了，我主宰权又拿回来了，我又坐在宝座上了，不再寻求神了，那时候败坏就开始了。所以一定要谦卑，大事小事都要寻求神，养成好习惯。所以各位来到早祷会是好的，每天早上都来读圣经，每天早上都来寻求神，无论我做什么行业都要来依靠主，我才能够事事顺利。因为神要顺服他，然后主宰权交给他，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生命呢才能够得胜。好，看到他们为什么又失败了，看到这边来，我们分为几段，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第一段，我们来看。来，预备，请。
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取计，同心合意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杀通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囊袋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
好，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边说约旦河西，他们本来在约旦河东，后来神带领他们经过很大的神迹，就是约旦河分开了，然后他们就走过干地，然后进到约旦河西，然后十二支派呢就看到神的作为，哇，经历到神的大能。好，这边说约旦河西呢有住在山地的，他们地段是到基甲，后来呢一路上攻进去到耶利哥，到了爱城了。现在呢这个事情呢 都被听见被广传了。好，在上帝这边高原当中呢，这边有六个族群在当中，有这个啊各样的王，有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伊利洗人、西魏人，还有耶布斯人。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人。好，这样城市里面呢，他们都有王，他们这个 castle 个城堡，然后大家都住在当中哦。所以迦南地有很多很多的诸王在当中，他们要得地为业，所以常常呢都要去征战。那征战的策略每一战都不一样，要听清楚哦。我们在打属灵征战，特别做幸福小组，千万不要靠昨日的经验，每一战都不一样。耶利哥有耶利哥打败的策略，只要绕进台约柜，然后吹号角，每一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七圈，这是耶利哥的方法。到了爱城又不一样，全部要拿刀出来，要去击杀，要去追杀，内外夹攻啊，两面来抄才能够得胜的。所以每一战都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变成依靠模式。我们要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啊这个策略，有很好的武功秘籍，我们就每一个每一个这样教是好的，但是不要依靠昨日经验跟策略，要依靠圣灵。因为你对象是不一样的，每一次遇到的不一样的，所以要活用啊，不要啊这个西颠颠了呢，要活用。上帝在这个啊这个礼拜要怎么样打赢这个圣战？每一次都要寻求神，要谦卑。好，你看到吗？这个事情呢，他们得胜耶利哥，他们得胜了爱城之后呢，这个好消息就传遍了个地方，对仇敌来讲是坏消息。一样的，我们在做幸福小组也是如此，越做呢越有成果，越来越多人受洗了，很开心啊，很高兴啊。但是不要忘记，在灵界已经产生什么影响力的，他们会串联的。他们本来一个人可能很难打败你了，可是要串联在一起哦。这边告诉我们说，就这些诸城的王哦，他们六个人呢同心合意，在灵界呢就连接在一起的，会串通在一起的。我们打属灵征战，请大家记得这个。他们听见，然后呢就串联，然后跟约书亚以色列人呢要征战了，要六打一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灵界的一个连接哈。我们要知道，好，第三节呢，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把听见画起来。第一节出现听见。第二节啊，第三节又听见这两个字，有没有 ？OK， 原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不用广播，都会传出去。你所做的都会传出去的，包括我们在做幸福小组都是如此的，会在灵界里面都会传开来。这边说，基遍人呢听见之后呢，就打个主意，要跟啊这个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呢有一个啊一个协议在当中，甚至要他们啊承认他们，然后呢不要打他们。这个诡计呢就出现在第四节开始。好，即便翻译出来，除了是它是一个属山丘的意思，属山的意思，另外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呢？在属灵方面叫做欺骗者。即便就是欺骗的意思，就给你骗的啦，很会骗，就是他的本质。他很大的城市，很多人住在当中，其实里面有很大一个灵界的一个定义在当中，是很会欺骗，很多人都会被骗的，住在里面也骗呢、自己也骗自己，也骗别人。好，即便人有特质，他们听到这个事实的时候，不像前面六个王有没有连接在一起要来攻打以色列百姓，他没有，他有自己的方法，他要怎么样来胜过这以色列呢？不会被打死呢？他们的方法这样子来，就设诡计，诡计把它圈起来。好，欺骗呢跟诡计常常挂在一起的，欺骗跟诡计常常是挂在一起的。这边说第四节，就设诡计，假充实者，把假也霸起来，诡计，然后虚假就出现，看到吗 ？OK， 所以这个东西都连接在一起，它的本质是欺骗。欺骗的背后有诡计，欺骗的背后呢有很多的假装在当中。好，他们的策略怎么样呢？他们假装当使者，拿旧的口袋，拿破缝补的旧皮带啊，然后呢伏在驴上啊，穿破衣，穿旧的衣服，然后呢饼呢好像把弄成像发霉的样子，看起来就是很远的地方来的一个一队人哦，然后来求好，来示好，盼望他们能够接纳他。他们其实都是啊这个欺骗出来的，是个诡计在当中。好，鼓励大家，请大家记得，我们在打属灵征战，请大家记得，我们看得到的，我们比较容易打了。好，我们看得到的容易打，看不到的不容易打，那个是灵界的搅扰。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常常祷告。第二个呢，请大家记得，那个很硬的呢，我们很容易打赢。假装呢， 看起来很弱的，我们就容易被骗了。魔鬼常常不是哇，那个是牙齿啊露出来很难看的样子，像哄叫的狮子，偶尔会这样子。但是不要忘记他的另外一面叫什么？化妆的光明天使，看起来很美丽，看起来哈非常的吸引人。其实他都是说啊，魔鬼撒旦。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所以不要被骗。在灵界里面，最多的就是欺骗。我们这礼拜有这个全人一致退休会，我可以说90%都是被骗的。做释放乱量，为什么这人老是有进进出这么多次？因为他里面很多谎言，太多谎言，一感觉啊，这个就是了啊，一个意念进来，这也是是了。过去的伤痛各方都累积进到他里面，所以他有个逻辑叫谎言的逻辑。他一直在被骗，他都搞不清楚啊，幻听幻觉啊，都搞不清楚。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也有的，因为你常常有这种经验之后，你就会被骗，然后被骗的以为是真的，然后被骗的呢就开始有这些反应出来，很容易有诡计在当中，很容易有假，会讲谎言虚谎在当中。那为什么被骗呢？等一下我讲到里面的根呢，它的根就是害怕欺骗。啊，为什么欺骗？因为怕，害怕，害怕就会很多的欺骗出现了。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定要刚强壮胆，要得医治，对神有信心，你的欺骗就完全得医治了。阿们，就不容易受骗了。因为你老是受骗呢，这样也被骗那个骗，因为里面有很多的 这些、惧怕在当中。所以难怪神对耶稣要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被骗。哦，这个是很根本的地方，在灵界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也会遇到这个事。来，他说你看到吗，他们这一群人哦，就是欺骗人哦，他是很容易啊，这会欺骗的，带来诡计，然后冒充，然后啊这个装甲哦。他们来到基甲营中见约瑟，把基甲画起来。基甲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第一站，就是基甲。基甲就是我们读过的，神说埃及的羞辱已经什么滚出去了，有没有？那个滚就是基甲的意思。神把他们过去的羞辱感、自卑感、过去当奴隶的感觉全部的滚出去了，所以他们进到了迦南之后，你看到神就让他们过去那个自卑、羞辱、当奴仆400年那种自卑的灵完全滚掉了，那个叫基甲。基甲也是他们的大本营啊，基甲就是我们以色列第一站的大本营，建立起来那个营地就在基甲的地方，让他们知道你们是尊贵的，我与你们同在啊，我就是帮助你们得奶啊，得奶与蜜之地的那位上帝，我永远不会忘记，不会撇弃你们。所以从基甲地开始的。这边说这边啊，基遍人呢，他们呢其实是在爱城的后端南啊西南端的地方，他们呢就从那边走到基甲，其实不远的，而且他们主动来找他们的，看到这个吗？他主动来找他们示好啊，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当中啊，你看到吗？穿了破衣服，然后破鞋子，然后骑这个驴，好像从远地来了啊，风尘仆仆，里面带了啊，这个饼都已经发霉了，其实里面是有诡诈在当中的。好，他们要来见谁呢？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什么？立约，把它画起来，与我们立约。魔鬼最厉害就这个地方，要跟你妥协，跟你签约，让你呢属于他的，再次归给他，这是恶者的工作。我们常常做台湾的这些医治释放，十之八九都有过啊，这个什么就是啊庙宇的经验呐。所以当义子啦、芋泥啦，或是拜祖先，这些都是跟他有立约在身。只要有约在身呢，你就会被他绑死了；有约在身呢，你就会被他操纵了。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了。所以弄来弄去就做这个了。我们要明白属灵的律也都是如此，所以要断开这些律，不要被欺骗住，然后成为一个行在真理当中人，我们才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们的诡计怎么得逞的？我们从第7节到14节， 七到十四以赛亚经，来，
以色列人对这些西位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且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二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他们的那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好，你看第二段呢，跟第一段呢是不断的延伸下去的。你看第一段的第一节呢，这六个王听见之后连结在一起，要用硬的要打败以色列人。但是你看到另外一个打不赢的话，也有用人用软的，软硬兼施都是恶者的诡计。软的就是用欺骗的方式嘛，主灵征战就是这样子的，有时候他会打你外面的，打你看得到的地方。另外呢，打不赢就用软的方式，让你呢也陷到那个陷阱当中。软硬兼施都是恶者的诡计。好，看到第七节说，以色列人对西魏人说，只怕你们住在我们中间，若是这样，怎么和你们立约呢？所以他们主动欺骗人呢，哇，风尘仆仆诡诈的样子，化妆伪装来到以色列人面前，那见了约书亚就告诉他们说，我们是从哪边来的，很远来的，好不好，我们跟你们立约，我们乐意成为你们的仆人。你看到这边呢，我们要住啊，那但是他们就回应说，只怕你们住在我们中间，若是这样，怎么可以立约呢？以色列百姓有没有警醒呢？感觉上是马上有，我们不会跟你立约的，你们是什么人我们不搞不清楚，怎么可以随便跟你立约呢？ OK， 好，他们就有一套的说法。这套说法呢，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是性格是这种性格的，要注意，这种人很容易乱来起来，像我也是这种性格的你要知道你是什么性格的所以要活在什么团队里面，团队就是一个保护，不要忘记。好，这边说你看呢，他们就对耶稣要讲，想什么呢？我们是你的仆人。谦不谦卑啊？很谦卑，我乐意投怀送抱当你的仆人呢。哇，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要当你的仆人，我要服侍你，你是我的主人，你听了会怎么样？会不会很开心？有没有赚到了？忽然间有人来，哇，服侍，那多么开心啊！而且一票人呢，整个城的人都要成我们的仆人啊，马上飘飘然，你们感觉，哇，我是谁啊？你看到，你看吗？我是永生神的儿女，你看到吗？马上就出现。来，接下来耶稣要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边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愿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地所行的一切事。请问这样子是不是要讲神的荣耀？是不是讲神的伟大？容不容易受欺骗？很容易，我们教会就曾经遇过了。我不知道前年还是去年前，我们那时候还在讲，哇，我们教会要建殿的事，找地有没有？他们讲，忽然间呢，就一个人呢，就带一个弟兄来说，哇，牧师啊，这个人是怎么怎么这样的人？哇，他在小组怎么怎么做见证？然后呢，忽然间他一感动了，就拿出一个支票出来，我没有记错了，170多万，没有记错的话，哇，大小组就感动拍手啊，哇，神垂听祷告了，很开心呢。我最后听一点说，感谢主。第二句话说，要小心查验。果然没有错啊，这个人呢就骗一骗就走了，那一张支票是假的。可是这个人被骗的，他常常在开支票的，他在做生意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不要相信人，你要知道神已经教导我们的，凡事都要查验的。阿们。 OK， 你看呢，又讲到神的荣耀，哇，神做了多少作为啊， 在以色列百姓啊，红海分开，你看是啊，这个四十年在旷野，你看衣服也没有破，脚也啊，这个什么，这个鞋子也没有破，神怎么喂养你们？然后经过约旦河，多少神迹奇事！你们民生哇，套高家来临灾福，听得有没有飘飘然？有没有很好的见证？有，何不容易相信？很容易，要记得，这个岛就都是诡计呀、啊，他知道你埃及毕业了。你听完之后觉得哇，荣耀神了、啊，我、哦、很小心哦。接下来他说，你们在埃及，神在你们埃啊在埃及地做什么事？然后呢，在约旦河东还打败亚摩利王西宏本王西宏啊亚斯他路啊，还有这个这个巴山王，还恶一切所设的事哈、哦。好，这一切呢，他们都讲出来了。一清二楚讲出来啊！如果你是以色列啊，这个 leader 是长老，包括约书亚，听的里面呢，会觉得怎么样哦？好，第十一节，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说你要带着路上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把迎接圈起来。”哇，越来越浇灌民堂，看到没？这吗？越听越爽快了，又是荣耀神，然后又看重我们，然后又迎接我们。你看到吗？我们漂流四十年，终于进到了有一个族群会迎接我们，开不开心？开心！哇，上帝垂听我们祷告了，这么美好，一切尽都顺利。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还讲一句话来，又讲第二次，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与我们这个立约哈、哦。又讲第二次，我们出来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出来。饼是热的，看了、啊、饼都长了霉，皮带是新的，现在已经破裂了，衣服是鞋子跟都是好的，现在都穿破了。好，十四节我们看到，来，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食物，并没有好，拜因有没有出现了？有。这件事情主要的原因不是这些人的问题，是以色列百姓还是学不会凡事求问神，是不是？耶利哥打赢了，哇，就忘记求问神，所以败在这个亚干，还败在什么爱城里面。后来转败为胜了，又来到另外一个一战了。现在呢，又忘记凡事求问神，在新约叫做不住的祷告，其实是不住的求问呢。我们每一件事都要求问神。如果我们常常讲说，主啊主啊，不要忘记 Lord。我的主人耶稣，凡事都要求问神，大事小事都该求问神。最好的方式就早上来找到了，天天从神的话语得到神给你的亮光，每一步都会有清楚的引导。我发现到只要你每天读经，每一天发生的事圣经早就跟你讲了，你按步去读，每一天神都一步一步带你，透过他的话在引导你，你走得稳稳的，这个是神提醒我们的事。好，你看到吗？这一群人来的时候讲的，你看到吗？多么美好啊！那个诡计讲的多美好，都是动听的话，如蜜甘甜啊，好不好听？好听啊！里面什么圈很喜欢听啊，可是它是诡诈，它是欺骗，它不是真理。我们很容易就因为这个呢舒服，就被骗了。他说他们没有求告耶和华，没有寻求神的面。好，我要问大家，来，请问约书亚的性格来讲有四个吗？主导型、领袖型的，好，然后呢表达型的，再来亲切型的，还是分析型的？什么型的？亲切型的。对了，亲切型有什么特质？看人还是看事主导？看以人为主导嘛，关系为主导嘛，对不对？再来，亲切型有什么样的情况？他的恩赐呢，对什么比较这个比较明显的？对人嘛，所以他很容易辅导啊，怜悯啊，哭哭啼啼的，他都啊，会不会这样子？会有。而且你看，又是穿的破衣服，穷人家一个，你看呢、啊，这么苦，你看讲到哇，他的心有没有柔软了、啊？马上就说 OK 了，都不用想，也不用祷告了，就 OK 了。你看到吗？这个就是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性格会影响决定哦，是不是？如果有更多人跟约书亚在一起，不是更好吗？摩西有亚伦跟户尔，约书亚呢？ 有看到他的左右手吗？好像想不到哈、哦，有没有看到这个？对，这是耶稣要警醒的地方，这也是他的败因啊。你看到吗？魔鬼撒旦欺骗圣经的很多很多神所兴起的伟大的这些啊战士也好，或者君王也好，但是他们呢都有软弱在当中。大卫呢在八十八当中跌倒了，参僧呢在大力拉当中跌倒了，耶稣亚呢在基遍人当中跌倒了，十二个门徒当中犹大在金钱上跌倒了，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请记得千万不要独来独往，要活在群体当中，这是保护你啊。如果可以结婚的话尽量结婚吧，对你是好的，我不鼓励你一定要结婚是好的，因为你需要有帮助者。阿们。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我们如果跟配偶在一起就会完美了，还互相帮忙，了解吗？ OK， 不然我们很容易被骗了，很容易被骗，或者呢真实的我们也靠不住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都跟个性有关系啊，跟性有关系。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参加小组，我也身在小组，每个礼拜都要聚集，有什么事情都要讲，这事情呢我们都可以彼此查验，因为我们是生命共同体，讲了解哈，大家彼此鼓励，彼此相信，彼此查验，一样的感动呢就不会不会被骗。好，你看到这个他的性格，来就没有求问耶和华。好，你看到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是另外一段，我们的读为背景。于是耶稣亚与他们讲和，
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
好，这边就好了。第三段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于是把它圈起来，代表说他们的诡计有没有得逞呢？有。他们的化妆术有没有得逞？有了。他们一套的说法有没有得逞？有了。你看到外面里面呢都讲出来的。好，我要鼓励大家一定要懂得不要用外貌取人，千万要胜过这一关。我们常常会套在地方就容易受欺骗，不要看人啊外貌，也不要只是听他一面之词，我们容易受欺骗。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凡事寻求神，然后在我们对工当中彼此分享，各样的查验就会准确啦。想了解吗？你自己判断可能有某方面的不足，有盲点，所以要肢体互相的查验。特别重大的事情，结婚的一定要跟配偶讲，想了解吗？不要独来独往，然后自己做决定就好，大概哈、哦、很容易就出错了。想了解吗？所以一定要跟配偶分享，我们大概有没有这样遇到什么事，感动什么事，要跟他分享。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于是耶稣亚就与他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什么起誓。会众的首领画起来，耶稣亚在带军队带得非常好，因为大家都听他的话，因为耶稣亚也是个战士，是个军人，所以上对下很清楚。会啊，这些所有的领袖呢都听从耶稣亚，难怪他们呢就能够得胜。好，耶稣亚这件事情呢，他说啊，圣经说没有求问耶和华，就跟他讲和了，跟他立约了，所以呢也跟他们起誓了。以色列人啊立约之后过了三天就听见，也明白原来基遍呢是欺骗他们的啊，原来在走了一天路程就到了，就在隔壁城而已。哇，你看就被骗了。所以他们有没有觉得很气啊？一定很生气，对不对？但是呢不要忘记事情，立约已经成就了，立约已经有约定在身了，就不能毁约了。好，所以他们听里面一定非常难过。但是呢你看到十八节说， 这些决定之后，这个签约之后呢，以色列百姓呢就放对所领在发怨言，你们怎么可以跟他们立约吗？上帝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跟这些人立约吗？恐怕他住在我们当中吗？哎，耶稣呀，你不是刚刚跟我们出来之后打赢这个战胜啊，这个得胜的原则吗？你不是拿了啊这个笔在石头上写那个吗？写上帝的话吗？不是收十诫吗？都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啊。请问你如果是耶稣呀，你作何感想？你所教的跟你所做的是不一样，有没有很挫折？有。好，原来一件事情告诉大家，领袖没有完全的。有没有完全领袖？没有，他有他的弱点，他有他的缺点，讲得清楚吗？ OK， 好，那你知道这事吗？我相信知道。那为什么大家没有给消息往上报呢？下面的情况如何大家知道吗？这个就是耶稣亚的失败的原因之一。好吧，我们消息都要通哦，不要只是我们好像在教会也好，就牧师知道做一件事情，下面有什么样都不晓得，或者我们消息传递到下面是不通的，没有通畅的，这个就不是生命共同体了，他只传到什么呢？传到他的领袖而已，下面就没有了。所以里面波涛汹涌，有没有知道？也不晓得，可能他也不晓得上面在做什么决定，都搞不清楚啊。那当然已经会打败仗的。好，你看到这边呢，他们全会众就对啊这个领袖发怨言哦。好，然后呢，二十节特领袖的回答哈，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好，这领袖呢，他就告诉他们，可能他也跟他们认错，但是呢，告诉他们说，我们是一个守约的一个民族，因为上帝就是守约的民族。那这个经文你们回去可以看，在民数记三十章哈，民数记三十章啊，就是讲到这个约哈，他说什么呢？你们记得起誓，起誓之后不可食言，讲话要算话了，说话就算话，特别是立约了。在民数记，神就告诫以色列百姓要记得，更加立约就要守约，你们不要食言了。这是在民数记三十章第二十节所讲的。如果食言的话，神的愤怒会回来的。所以神有没有盖章啊？有。这件事情有没有盖章啊？有。即使犯错了，但是你们立约了，神说这约还是要去守的。虽然你们有一些亏欠，虽然你们有一些危险，但是相对你们立约了，这个约呢就成效了，要啊这个啊要继续守下去。好，首领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好，这是第三段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了，二十二节到二十七，预备，请约书亚召他们来。
约书亚召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办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是害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
好，这边啊，最后一段，约书亚就召他们来，因为他们已经好像已经欺骗了约书亚，而且成功了。约书亚就召他们，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把欺哄圈起来。原来约书亚就明白了，这些人都是骗子，都是假冒伪善，是化这个什么化妆的光明的天使一样来求好的。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什么咒诅的，你们中间人断不了做奴仆，为神我的神的殿做劈柴挑水人。好，所以约书亚有没有接纳他们？有。有没有杀死他们？没有，他守这个约，只是说你们欺骗的是当受咒诅的，接下来你们世世代代都要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仆人， 在圣殿当中呢要去劈柴，然后呢要挑水。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啊，无论是在会幕时代或者在圣殿的时期啊，这个献祭呢都需要木头，需要来烧，需要很多的木材，然后他们要去山上劈柴，然后捡这个柴来当这个材料。再来呢要献祭要洗，需要很多的水，要去挑，所以他们一辈子啊，世世代代都做这样的奴仆的工作哈。所以祭奠人就在当中不断的做以色列百姓的奴仆了。相对的，祭奠人是欺骗者，他们跟以色列百姓住在一起，以色列百姓世世代代都受他们闲杂人的搅扰，就这样冷丁了，这样开始了哈。所以呢，不再是过一个很平安的生活，常常就是有些闲杂人。到现在以色列也没有存的，到以色列也是很多的闲杂人了，各族群人会住在一起的，所以那个供给很难弄清楚了。神早就吩咐他说不可以嘛，进去之后全部的都要分别为圣嘛，他不听啊，就闲杂人进来了。虽然当他们劈柴挑水人，但是那个闲杂会带来搅扰困扰在当中，然后慢慢呢整个民族呢也受到迦南人的文化的问题，又通婚，然后去拜偶像，都是这样子来的。你不要小看那个闲杂人哦，他一进来的话就会影响整个。我们一样，请大家记得，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让一点点的罪就进来，就觉得没关系了，他会像笑一样慢慢就扩充，到最后呢就会被影响去了。所以对付罪我们要下定决心，阿们，我们要爱罪人，但是对付罪要下定决心，千万不要怜悯心啊！我们常常搞不清楚了，很容易怜悯啊，怜悯要怜悯对的地方啊，但是对罪不要怜悯啊。他虽然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讨厌他的最后的诠释，要去砍啊，要去赶，要去改变他的里面的这些东西。但是对人是有爱没有错，但是要弄清楚，好像医生一样，讨厌 cancer， 讨厌病毒，但是呢爱病人。你不是要杀病人，你是要救病人，这样弄清楚没？这样清楚楚，不然你看耶稣啊，你看他一准许闲杂人就进到他们的族群里面，世世代代都有搅扰，那个叫闲杂人。后来这种人呢就是做挑水的了，在殿当中哈，做劈柴挑水的人啊，不断的影响他们哈。好，那你看耶稣啊找他来骂一骂了啊，你们是当咒诅的啊，你们是欺骗我们的，骂骂归骂嘛，还是要接纳嘛，因为你已经发咒语了，发这个誓言了。 OK， 好，接下来看到一个答案来，他们回答耶稣要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吩咐仆人摩西把这地全部赐给你们，并且说你们在你们面前要灭绝一切居住的居民啊，所以我们为你们缘故甚怕丧命。画起来，甚怕丧命。原来这群人欺骗人呢，他为什么欺骗？他们为什么行诡诈？他们为什么假装呢？因为他们甚怕，这很重要。好，应用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为什么老是会欺骗你自己？为什么你觉得你常常会讲谎言，常常不会行走在光明当中？你要追根究底，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让你怕的？什么让你很害怕？一害怕压力来啊，就讲谎言了，就妥协了，就放弃了。追根究底，你在怕什么？你怕权柄吗？你怕人吗？你怕死吗？你怕鬼吗？你怕穷吗？你怕压力吗？你怕和谐的破坏和谐的关系吗？到底我在怕什么？如果你老是怕的话，很容易有这些其他东西会出现，包括诡计、谎言、假装、放弃，这些都会出现。里面的根是惧怕，那怎么胜过呢？不外乎要跟神连结，凡事寻求神，从神那边得安慰、得鼓励、得造就、得医治，刚强壮胆起来。阿们，这是核心啊。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刚强壮胆，这种经文呢出现很多次，有人统计365次嘛，就365天每一天都要刚强壮胆。不然我们很容易怕，特别羊很容易怕，我们是属羊群的，羊的话很容易怕，好不好？你如果人生当中有些害怕要找出来。你看这些人，你看甚怕死，然后呢就行这事，所以怕就会带来什么行为嘛，知道这个意思吗？要了解哦，都要知道我们才知道怎么 对症下药，你要了解你为什么老是犯一样的错误，你里面在怕什么，有时候让你害怕的，要求神帮助我们什么刚强起来。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怎么带我们为善为正，就这么做嘛，代表说要割要杀要怎么随便你了，我已经被你拆穿了，我现在是如此了。但是呢，耶稣亚他们是正直人，说话算话，立约了嘛，就要去执行。于是耶稣亚这样带他们，怎么带他们呢？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了。 OK， 救他们，这是耶稣亚的特质。第二个呢，当日耶稣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做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人，直到今日。代表救他们，也让他们活下来，然后的工作很清楚，在圣殿当中，在人的家里面劈柴啊，然后挑水，当以世世代代的奴隶，直到今日。好，这个呢就是他整个整章所讲的事情。好，那结论来讲呢，几件事呢，第一个，对仇敌要明白。好，我们了解他很会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有时候会来硬的，有时候会来软的。请大家记得，他的本质就是欺骗，魔鬼撒旦就是说谎人之父，他会用硬的用软的来骗你，然后你能够上钩。请大家记得，这个都是恶者的诡计，我们不要被骗。欺骗人就是这样子，很容易欺骗的。那我们记得，欺骗人的本质就是什么呢？很简单，他的本质就是欺骗者，欺骗者的意思，我们要了解。好，欺骗的另外的根本就是什么？害怕。要了解这个，欺骗跟害怕都是挂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些问题，我们要对付，或者参加全人医治退休会，或者深度的医治释放，让你找出那个解在哪个地方，以致我们就会活在神的大能当中。第二件事情，请大家记得，凡事都求问神，跟神连接的更好，因为神就是光，神就是爱，神也是真理，真理在哪边，哪边就得自由，真理就是事事求是，或者叫做真实的，它真理就是事实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活在真理当中，我们就不会容易受欺骗，想了解吗？所以每天要抱紧圣经，阅读圣经，抄写圣经，默想圣经。不喜欢读圣经的，拜托你开始读圣经，大声朗读，特别你常常幻听幻觉，拜很多的，很多混乱的，你要下定决心把真理移植在你里面，真的来的，假就完全离开了。凡是真实的、有名美名的，我们都要去默想。你太多那些都是假的，过去太多假的，怎么办呢？用真的取代假的嘛，真理，不断大声朗读神的话，抄写神的话，不要懒惰。慢慢你的真理就进去，再撒种，到最后就开花结果了，你就成为现在真理当中的人。阿们，这是救命的一个道，哈，朋友的知道来。好，第三个，请大家记得，不要再以外貌取人。连撒母耳也曾经跌了，看错了嘛。耶西的家里面的兄弟呢，他看我这个神都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有一个在后山放羊的那个大卫嘛，所以这个撒母耳也看错人过，用外貌取人，好不好？我们要学习，不要用外貌。那我们怎么办呢？要凭着真理，凭着肢体的感动祷告，才能够做最后的确认，我们就会走得稳妥。因为我们感动，别人会感动嘛，同感异灵。不要老是觉得我自己 OK 就好了，上面讲也不听，别人讲也不听，就神启示我，很容易成为异端，很容易就被带走了，好不好？活在群体当中，你感动吗？我也会感动。你里面有耶稣，我里面有耶稣啊。你里面有圣灵，我们也有圣灵啊，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要保护的共同体。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的真理，我们献上感恩，愿神祝福我们活在真理当中。你的真理在哪边，哪边就得以自由。所以我们看遍欺骗人，其实就是一个欺骗者，一个这个武装者，说伪装者是行诡诈的，说它里面有很大的惧怕在当中。帮助我们教会都活在真理里面，能够胜过这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跟精神的骄傲，帮助我们常常被真理所充满。那么活在共同体当中，我们相信当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查验，我们就胜过外面的欺骗， 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你神的祝福让每个小组都活在真理当中，每个幸福小组都活在真理当中，让我们成为得胜者，不是受害者。祝福我们，下次见，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